好，我们看一下第144页啊，144页。原文为化众生，其实得无所得，对吧？才是真得。然后呢，这个后面讲的是为化众生名为得道，所以有和无，悟和迷啊、对凡夫来讲是真实的，对吧？但是对于圣者来讲，两个实际上都是一种方便说，对待说法的。然后呢，他说为化就名为得道，所以他得到他也是一个方便说，一个标记吧。能悟之者可传圣道，真正达的这么通透通达的人，他可以传圣道啊、这样的人，他才真正，因为为什么他传圣道，他不一定是，他可以有种种的形式，每个人的天赋因缘和愿力不一样，有人他去建道场的，有人去指导实修，有人去讲经说法，有人他就是很秘密的带一两个徒，像传子和尚的带一两个徒弟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个每个人的命也不一样的，你像那个天台德绍国师，后来他的老师法眼文艺，他从那开口法眼说，哎呦，你有帝王缘啊，他兴盛天台宗啊，他也传这个法眼宗，所以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但对他内心来讲，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因缘吧，也没有什么啊啊。所以说你如果你在一开始修行，你有种名扬天下当个名师啊，当个导师的这种想法，这边掺杂了个人的野心啊，个人的野心。当然这个也很正常，因为我们一开始不懂得这个原理嘛啊，就是你要善用其心，最后把这个心化掉啊，化掉。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这段的解释，所以叫一以贯之啊，一以贯之啊，一以贯之。所以说我认为啊，这些开悟和得道之，他是没有计划，他是没有计，他不会精心的周密的去筹划一件事情。但如果他修庙，他要筹划，对吧？那这个事成不成，他要是很随缘的。那我说的意思就是，他不是像我们世间这样一种欲望性驱动下的这样一种形式方式，它不是，它是以它底层的那种灵性和念力和愿力来驱动的啊，所以它的包括它和人的一种交流方式，也是一种超越语言的东西。所以说，那过去的祖师他就浑身是道，对吧？那是老和尚浑身是眼，对吧？就是这样的啊。那其实你看，有一些禅宗公案，它是连绵不断的，对吧？那它实处处是一以贯之的那个东西。这讲的一以贯之啊，一以贯之。我们看一下这段解释，化就是开发，开发就是开化众生，众生者就是贪着之人，对吧？贪着之人。他说这个，天下人物众多，凡圣混杂，实锤种性难见，但是也有一些有根基的人，所以说以道取折隐喻，开化其理。所以这个得道也是一种方便之说啊。有的戾气之人啊、听我这样说了以后，就是听他这样这个言下见性，就是闻吾此说，直下悟见，即得顿脱根尘，为道为身啊，为道为身，身就是道，生命就是道，道就是生命啊。向我道中参究不息，勤而行之，这个叫化众生啊。化众生，这就得道，得之为言。他所谓的得呢，实际上是本无所得，但为他人说这个得，哎，他人说这个得，又众人必是将心想到而不忘啊，心想到。道德经说，善人不善人之事，不善善人之事，所以人人本具，无不与我同性。因为这个道，它也是一种不变的，对吧？所以说，大家也有贪着，这些有和无啊，得和无得，然后才变成了众生。如果真正能够领悟其中的这个一以贯之的不二法门的话，他就可以传于圣道。他讲就像六祖慧能，对吧？本来是一个阁老，你看他这两个字，对吧？阁也是写的不对的，也听别人讲金刚经，然后呢到应无所住生其心的是言下大悟啊，言下大悟。然后呢后来去见五祖啊，问其由，答言如泉涌啊，自信之后，他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嘛，在六祖坛经里面讲到，所以他见，所以叫他去踏队，叫他去草场去干活，对吧？他主要是怕这个根性太利，被别人那些俗人干扰或者谋害他，对吧？所以叫他去干活，对吧？然后违令春队，对吧？ 后来别人也不太关注他。那后来吴祖呢用大众坐骑，后来他做的这个菩提本无树啊，这个弃子，然后呢复衣钵他就说了，这个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所以说吴祖暗点头，因为这个六祖他才是个行者，他的身份、他的教育，包括他的各种背景啊，是确实是非常普通的啊。但他的心性，这吴祖确实这是个眼睛特别的亮啊，眼睛特别。虽然这个神秀是一个一表人才啊，一表人才，而且吴祖和神秀在谈论《楞伽经》的时候呢，两个人心心相印啊，就觉得很通透。但是呢，从根本质来讲，这个道呢无关于外在的这个东西啊，所以这个暗点头斋，他半夜中赴中堂，以袈裟为起身，将《金刚经》诵得应无所住，升起心，于此印传心，也就是说这是心印传于衣钵。但很多人后来就是把它神秘化，说好像传了一个千古不传的几个秘诀啊，这是一个后人的一个就民间宗教的一种想象啊。民间宗教有的时候为了控制人性，为了敛财，很多东西把它变得非常神秘啊，非常神秘。然后则成为一代宗师啊。所以说人呢就不可以行观言志，就是人不能看他的外在，他的这个职业啊、外貌呀、他的等等啊、那些收入啊，这些要看他的这个真正的心性和志向。马大洋度任徒者，这一个姓任的，他是一个屠夫，对吧？然后他后来他一转善，就变为善人，对吧？他说，所以说能悟之者可传圣道。这解释这样解释这段话啊，我们看一下145页这个妙字啊，妙，人性皆具，道体同源啊。佛讲蠢动寒灵皆有佛性啊，所以说《金刚经》讲，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识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实际上就是说，一切的三界六道一切众生，包括天道里边那些非想非非想天，那些禅天里边那些众生，我皆令人无余涅槃而灭斗之，令他达到无上圆觉。这在圆觉境界中，一念顿现，他们本来就在涅槃之中啊。所以说度了度尽众生，但是无有一众生啊灭度者啊，这是大菩提心、圣意菩提心、广大菩提心啊，是这样的。这是他的根本见啊，依此根本见的随缘度化。所以说，以无住心行一切善法，即得无上正等正觉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一个观法，观者如这个如露亦如电，对吧？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观有为法就是这样的。那怎么去观呢？如果你没有定心，没有金刚心，你怎么去观呢？你肯定观不了嘛，对吧？所以我们大多人实际上在想象，我们是生活在这个语言之中的啊。所以说，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者之家的。在家里住着人，家里住着人。拉康讲语言就是他者，语言就是我们众生交互的力量的一种象征的，对我们的生命力假托这样一个象征的这个符号界，对他的一种表述而已。但它反过来影响我们的真实的这个生命，是这样的。佛教里面讲这个语言啊，佛教里面对语言的最终极的看法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维摩诘经里面讲，也就是说语言就是寂灭相。所以我们不能够离开语言去说道和正道，所以我们以为维摩诘不说话就是最高境界，维摩诘不说话是对说话的一个验证和补充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圆教的终极的见地，就是说言语就是道，言语呢它的本体是寂灭相，言语的，但不光是这个这句话，真理关于真理的、关于谬误的、关于烦恼的言语都是寂灭相，这才是平等。同时它也是一种幻想啊，这是一种不二观、中道观。好，他说以此化众生啊，就是名为得道。所以说呢，能悟四相俱空，我相、人相、就众生相、寿者相，是吧？方可以传圣道。这纯粹是用这个佛家的这个说法来讲啊。我们看一下146页，太上老君曰：这个核心的内容基本上就差不多，差不多。我们看这个。 后面讲这太上老君说这个，就是《道德经》所谓的“道者，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所有上士下士之不同，哎，上士得之，勤而行之，对吧？中士等得之，若存若亡。就中等的人听了以后半信半疑的，一会儿相应，一会儿又不相应。下士闻之，大而笑之，对吧？那他觉得这是啥东西啊，啥东东啊？那我有的时候我去讲课，别人问我，我家里人问我，我哥哥问我，他说你去干什么？我说讲课，给钱不？我说不给。那你讲课干什么？那就玩嘛，对吧？啊，那你去玩吧。就是说我所有的做的所有的事情都要折换成人民币，这样我才是个正经人啊。这个那行啊。好，那我看一下，下面一个啊，下面这个，上士无争，下士好争啊。上士无争，哎，真正的就是善利万物而不争嘛，对吧？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刚，这是道家一个主静守柔的一个基本哲学啊，一个基本的一个底色啊。就说增强好勇啊，增胜之人，这样去逞一时之勇，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价值。这是我们的我慢和嗔心的一种表现，我慢和嗔心，这个实际上是一种。某种意义上，我们精气神的一种浪费，一种浪费。就是说，其实上士无争，下士好争啊。好争就是说，人我高下啊，这个正邪啊，这个迷雾啊，就等等啊，这些东西，就是一种火气啊，就是火气十足啊，有的人像吃了炸药一样的这种，反正跟自己不同的，对吧？他就要么怀恨在心，要么就是全。用全火力来消灭对方，这个，这个，像一个人如果说嗔心很重啊，这种戾气的话，自然别人就会疏远他。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嗔心嘛，我们贪嗔痴啊这种。所以说水是往低处走的，对吧？水是往低处走的，所以我们看很多修行为什么他找三灵啊那些东西啊，他有原因的啊。他不与人争，他和自然合道以后呢，天地自然会滋养他，反过来他会滋养这个人类，是这样的。所以上士者则是圣人大德，下士者是贤人执着，有执着的人，所以有执着的人他就是，哎，我得到了，我是正，你是些贤人嘛，对吧？他是这样，他是圣人之心魂同天理，没有贤，无分贤于皆包，就是我们这个平等无缘的这种慈悲心啊。同体大悲，无缘大慈，观音菩萨这种体现的这种慈悲的精神，大慈大悲，大慈大悲，和光同尘，与众同尘，对吧？谦恭处于陛下，这时候你说物候其实物候的人就这样子，那就这样，错锐埋锋，把自己的锋角锐利的地方，都给他打磨，平掉，然后把他这个锋芒呢，就说隐藏起来。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哎，都行，都行，可以的，挺不错的，挺好的。不善者亦善之啊，不善者亦善之。哎，行不言之教，处无为之事，与人无辩无争，这是上士啊。贤人之心呢？贤人之心，他就有这种执着啊，学的不如自己啊，自恃自彰啊，自谨自罚。论其古之贤圣，则谓其越长，某越短啊。论其今之人，孰越是，孰越非啊？长短是非的。成佛成仙之圣，犹非其虚无寂灭异端之学啊。如是好增乃越下士啊。所以说他会高的低的都否定很多啊，这种人。尹喜说：“圣人龙之，贤人蛟之。龙能化蛟，蛟不能化龙。所以说，道家的一个很高的境叫达于化境啊，达于化境。再讲这个性啊，所以我们看140讲这个性，性无不善，气禀有差，这是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啊，后天的禀赋它有差别。所以说，以德存心者啊，无争。”以行仗道者好争，以行仗道者好争，所以说圣人如龙，画的是上士；贤人若蛟，执有执着是下士啊。 我们看上士不争，这个下士好争。然后我们看148，上德不得，下德值得。哎，以这下德就是有所得，哎，有所得。即使你真有本事，但是你有所得的，它还是有一种局限啊，有局限。执着之者不明道德啊，这个东西他并没有真正的得到啊。所以他说，谦德者全，执德者偏啊，也是对这个就一种很微细的这种四项的一种破除，一种执着的破除啊。上德就无为之道，下德是有为之道啊。你痛哭流涕，觉得这个大道失传了，我要怎么样怎么样，还是在有所得啊，是的。他执着不通啊，德者则是这个德者是有所得的意思，所以心之所学，性之浑融，开悟成物之理的圣人呢，未尝贤己有德，藏身前进，抱朴含光。所以有一本书叫抱朴子，对吧？抱朴子啊，这个葛洪的这个专气致柔如婴儿啊，这个专气致柔在营破归能婴儿乎，对吧？这是道家里边的说法啊，专气致柔啊，这是一种修行吧，身心融合统一的一种状态，不失其赤子之心。下德之人呢，执着其事，为事情实为得失之常理论，扬于己德，被自己的聪明呢所遮蔽了，所以有彼此贵贱高下，如此执着，所以不明其有道德也。道德经说，上德不得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其德是以无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有为而以有为啊，下德为之而有以为。所以说太上老君，这是老子啊，太上说也是道德经说，我有三宝的，一曰慈，一曰俭，一曰不敢为天下先，对吧？三宝啊，持宝而持之啊，一曰慈，一曰俭啊，一曰俭。然后呢，在那不敢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啊。孔子说，无圣，圣无不能，不但述而不，说我做不到圣人，但是我可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我喜欢古代的圣人贤圣的这种言论和气象，但是我也不是圣人，但是我述而不作，我没有创作，我只是讲述啊，无非我就是说给你们介绍古代的东西啊，传统的一些好的东西啊，窃比我与老朋啊，默而失之，学而不厌啊，诲人不倦，何与我哉啊，他是学而不厌诲，但是我就是个学习者啊，这个学习者啊，你是学生嘛，对吧？然后呢，他终不曾言自己有德，所以说呢，这叫上德不德啊。知德之呢，着行所见，至于政事、文章、诗词、方术，哎，所以说有的人狂妄，所有的人如果他觉得，他说，比如说我们碰到很多那种神人，他号称无所不能，他肯定是有很多搞不了、搞不定的啊。反正把话说的非常满的人，肯定是搞不定的，好多搞不定的。或者他认为搞定，其实根本就没搞定啊！我碰到很多啊这种，比如说有人他说，人家有个身体上问题，他给他弄一下，他说保证你3年不会有问题，结果3个月没出又不得了了，又不行了，一个礼拜出了就慢慢就不行了，所以这个，所以说因为你着行于所见，对于正事，对于你的功绩啊，对于你的文章诗词啊，对于方术，你的一些依据技术啊能耐了，你就自高自大啊，就是夸称其能，偏于一偏之见，所以这个不是真正的明德之人啊，明德之人。我们看一下这个149页这个德啊，德呢，它这个道德的德啊，这个道德这个德，德实际上是一种充实啊，这种充实。我们说德之于心，应之于手啊，德心。但这个德是更广义上的道德，就在我们内在的一种充盈。他心地昭著，性天湛然，所以这讲那个贤人和圣人啊。贤人呢，执着于文字，你拘泥于这个他所悟出的道理。然后呢，他辨浊令清，他有清浊啊，他这样种，他不是那化境啊。就是圣人呢，他抱朴含人，绝聪哎。这个什么智，这个字应该也是有问题的啊，这个所以说呢应该是气吧啊，绝聪气智啊。然后呢，下德之德，上德不得，所以说呢，执着者不明道德，道者下之者 自有其德啊，下智者自有其德，得道之人他有谦恭谦虚的这种啊，自有其德啊。好，那我们继续看，在这个150页啊，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啊，又有妄心啊。后面再讲这个原理，妄心和妄心，然后呢，精其神，然后着于万物啊，然后呢，生于贪求，即是烦恼。这个又讲向外，前面讲向内的澄清的，这个讲它向外的这个原理啊，讲这个原理。所以这讲到这个色，我们看这个文字，这个图片，色、受、想、行、识、五蕴啊，五蕴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五贼，也叫五行啊、五脏、五方等等啊。这个在天有五贼，见智者昌啊。你见到这个，你清醒，您澄澄明明，主人公在，那个贼一看到这里有人，他就跑掉了，对吧？这个客也是客身烦恼。好。但是我们看这个，现在看这个色，现在这个色是，我们先看这个图片吧，就色是想行识。那色呢，就见之动心，逐之失道。众生就是贪财厚利媚己，瞒人，所以呢不得真道，唯有妄心，有妄心，就贪着外境啊。然后呢，受眼因见色，神纳在心，心里边纳到心里边会，然后对他种种的分辨、喜好等等这些事，他的心就不正了。一身施主，戎马生骄。这个戎马生骄就是天下有道，这个戎马生于骄，对吧？却走什么什么，却走马一份，天下无道，却走马一份，他这个说法。所以说呢，即精其神啊，就说由这个欲，然后达到心，绕心以后，然后惊到我们的元神啊，就变成一个失神啊，常怀恐惧，我们有恐惧之心的。所以《心经》讲这个唯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对吧？究竟涅槃。我们看这个想在第152页，这个受想行识啊，我们看把它图片过一遍啊。它想呢是神交于物，物交于神，神经不宁啊，然后讨便宜占便宜就得失啊，得和失，物迷意乱，所以说贪他底，着他底，都外在的。然后呢，行呢，这是想啊，想呢，行呢，当然这个和传统的佛教的解释并不一样啊，它这是主要是按照这个背景，按照经营的原理来说，心呢为行意，行，心取之无足，情着万物如想太牢如登春台，所以说呢，贪求放肆，阴盛阳衰，元气回不来啊。时呢是见受不明，夜沉身后，一时贪求啊，魔君寝境家国慌乱啊，这个字应该也有问题啊，荒芜啊，是以生于烦恼，多藏厚往啊，就你心里面东西太多以后，把你的东西就内在就消耗掉了啊。这是根据《清净经》的这段话来借用这个这个五蕴啊来解释这个《清净经》的，这和佛教的说法不完全一样。好，所以说我们看这里讲的这个，众生不得照，唯有妄心啊。这个妄心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被外境所追逐啊，外境追逐引起了这种种种的这种流转，就是贪心啊。他说，讲这个人啊，就是说这个贪欲啊，没有德行啊，不畏君王，这就讲的一些人伦之道啊，上不畏君王之法，下不惜父母之身，盗窃其间，米所不至。不得其道，唯有妄想之心，私欲交臂，则于道曰远。所以说大道，道德经里面讲的，大道甚夷而民好径啊，朝甚除，田甚无，仓甚虚，夫文行待利见，厌饮食，财货有虚，是为道喜非道也。这种呢，占有欲啊，这种贪婪，它就是道。这个道德，我们后面印度经讲的天地万物之道，人万物人之道，人万物之道啊，三道即宜啊，怎么？那这里他说，民不畏天，畏则大畏之啊，就是如果人呢，你是个人畜无害的人，还是人神共愤的人，两个极端，对吧？人畜无害的人，宠物或者小孩，一般的都没有这种伤害之心啊。所以说呢，你贪得无厌啊，至死不悔，这是轮回种子，这是妄心迷失真道。这是对这个一个简单的解释，也比较简单，我们就不再详述啊。我们看151页，然后这个妄心贪欲以后呢，我们的神就受惊啊，就惊动了我们的神，叫被他欺吓啊，就说眼见色，领受在心，心起受，随起贪念啊，本身元神化为事神啊，元神就我们的元气也被消耗掉了。生命力就消耗，我们讲元神元气， 你讲生命力吧，那么你的生命力就被消耗，对吧？然后呢，意乱情迷啊，所以道德经讲，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啊，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所以精气神啊，皆因心君不能为正。这个心君实际上是我们的正念和正见和正信和正定。啊，然后呢，比色相好奇真道，梦寐不安宁，啊，日夜不宁啊，对吧？日夜不宁。然后呢，精气神，然后着于万物，啊，重欲交工。神呢，享于物，则心地不安神，所以有惊啊，一惊一乍啊，一惊就宠辱若惊啊，贵大患若身，这《道德经》的说法啊。见一物者爱一个啊，被物牵引，不知其香，回不到这个本来啊。所以说，着望不知厌足，舍身虑险亦不知危。啊，我们人就把自己放于生灭危险、动荡不安的这种境地，执着万物。即生欲求啊，所以说我们说情天欲海啊，啊这个就是我们这种欲啊，就是无穷无尽的，是吧？执着万物即生贪求啊，这个贪求最后就认贼做主啊，认客为主啊，就是这样的。这个禅宗讲奴狼不变啊，奴狼不分啊，就是说主人和这个 servant 这个主客不分啊，这种。认贼作主，所以说神着万物各必真性啊，然后这个乐于生死追梦之场，求于爱欲外欲爱河欲海之地，万绪千头啊，无休无息，终身不救啊，不流浪生死嘛。后面讲流浪生死啊，既生贪求，即是烦恼啊，就是自己的这字，所以这里面的很多字啊，它并不通啊，就是这个字，这很明显，我们就不再去很。解释吧，就是人的一种俗人凡人这样一种状态吧啊，就是烦恼炽盛。我们看154页，讲这个业和中啊，讲这个业，他说烦恼妄想呢，忧苦身心，便遭浊辱，使我们人生不自由，有很多不如意，然后也受到污染和这种羞辱啊这种。然后呢，流浪生死，我们说流浪生死，长城苦海，永失真道啊，这是生死流转啊，这样一种，所以这里业呢叫自作自受，所以这个烦恼妄想就做浊辱，长城苦海，然后忧苦身心，流浪生死，永失真道，这叫阳尽阴绝，最终呢就变成了鬼，变成了鬼啊，堕入鬼道，所以说呢，身经太阴，轮回无期啊，啊，这个太阴绝是鬼道啊，就是轮回无期。啊，所以烦恼种子啊，只因贪着这种烦恼，忧苦身心。他当然这里有很多用儒家的啊，我们的人伦道德来讲，不忠不孝啊，欺天瞒人，鬼神暗露其忧，天灾罪己，刑罚祸身啊，刑祸祸害刑身啊，或者种种的这种报应就会出现啊，就是说流浪生死一灵不知啊，一灵不知，异类之中百千万劫，长城苦海。这是等于说一个劝人修行啊，就如果不修行，或者常态呢，凡夫的常态就是这样。所以说，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哎，悟者自得。反过来讲，我们回头是啊，这得悟道者呢，常清净，又回到这个清净本源，与大道同体，太虚同体。这讲这个中，哎，中他强调这个手中用中，手中抱一，抱一手中，所以这个中就是道，就是清净。这个中呢，你看这人这样。五行不到处，父母未生前，这就是王重阳在回答马丹阳的时候，这是个经典的一个对话。马丹阳问王重阳什么是道，他说五行不到处，父母未生前啊，父母未生前啊，这个是真正的道啊，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大道无形，大道无名啊，大道无情啊，那个根本啊。所以说呢，真常之道，悟者自得。所以得悟道者，且阴去阳成，得纯阳的纯阳。这个纯阳实际上脱离了那个阴阳的，它是另外一种阴阳本体的一种渗透遍在阴阳之中的那个本来。所以这个常清净可以超凡入圣，最后达到不生不灭，永证金仙。在这个道家里面，他把这个佛也叫戴罗天的一个叫戴罗天，叫戴罗金仙，哎，戴罗金仙。比如说紫薇大帝他叫什么什么金仙，这样一种说法。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真常知道这段话呢，与太虚同体这种说解释，他说常呢就不生不灭，无始劫来 一直是那样的，哎，就是常要觉悟此理，自己能够见到、听到，哎，湛然无染。觉悟自性本来圆成，不假修和啊，它是一种无为法，嗯、啊，始因气化，一开始这个万物和人的生命都是气化结成真灵，然后呢，进入这个有形的这个躯壳里边以后呢，然后把这个灵性就隐蔽了。然后呢，随着气质反，就随着我们的气质之性，就是后天的这个禀赋呢，就是把它发挥出来。所以说这反出现了这样一个繁盛啊、咸鱼的这种不同啊。所以说呢，修的人啊，他修要修什么呢？要悟的，悟的是性；修的是命。所以说，性命双修，方是自得真常之道。性命合一以后了啊，就性命双，最后是合一，合于道，对吧？道大。充虚心自然清净，哎，无有往而不知，无有来而不应，哎，内则了证死生，外则能尽人事，哎，所以这是一篇这个总结啊，我一篇为准。其实前面讲的是道，后面这段讲的是德，实际上是发挥了《道德经》五千言的精髓。所以说，我们也可以说，清净就是《道德经》的一个纯干货的一种提炼，对吧？从修道这个方面啊，一个提炼。道德经的刑法啊，道德经的刑法，然后呢，这里讲的这个啊，后面这些就是我们要换常清净啊，什么什么这些，这一段我们就到这里啊，我们继续看啊，继续看我们156页，156页是156页，这实际上是这个清净经的一个讲清净经的来历啊。昨天我们那个还有朋友在问清净经的来历，就说葛玄，这实际上是来自于葛玄，我们说葛玄。有一个地方叫葛仙山，对吧？葛仙是属于中国的四大天师之一，一个是张道陵，张天师最早的这个开创道教的人物，他是尊道德经啊啊，他也有一个叫老子祥耳著吧，张道陵和尚公，但是这个片张道陵著的道德经不全，现在留下的版本不全，后来有和尚公的注解，还有王弼的注解，还有几家的注解，都是早期的注解啊。其实一些比如唐玄宗啊，好像一些皇帝也注解过啊，这个《道德经》，宋代的皇上也注解过，明代的大概也注解过。我们在道藏里面都可以看到。那这里我们看讲这个，这个经的这个来历和作用啊，相当于说流通品，然后佛经里面这个正序流通，哎，序正流通啊这种。讲这个来历和这个作用，他说这个，他说四大天师是这个，我看葛仙翁啊，这个张道陵，然后葛仙翁，还有这个四个还有谁呢？想不起来了，反正有非常著名的，还有个许经阳对吧？许逊，还有一个是谁呢？哎，想不起来，但这可以查到啊，对，四大天师，但是正统的按照传统的国家传的应该是张家对吧，就龙虎山的这个张家，一直传到了近现代啊。好，他葛玄讲的这个，葛玄他实际上是这个跟葛洪是族亲的一种关系吧，他说我得此道的曾诵此经万遍，这是天人所习不传下世啊，天人的修行之道。他说我后来把他传东华帝君，然后再是金阙帝君，再是西王母啊，然后呢西王母的口口相传，不计文字啊，他受之于东华帝君，而不是传啊，受之，然后讲这个从西王母传到金阙帝君、东华帝君，再传给他啊，就是他说以前呢都是口口相传不计文字，葛玄把它录成文字。他说上士无知身为天官啊，出世无知南宫列仙，这个南宫实际上是道家的一个地方，一个地点，实际上就是我们修行的中转站，他就说可以继续上升，还可以继续上升，在一个积累功德继续进修的一个界啊。下士无知在世常年啊，游行三界升夜金门啊，这是葛仙翁啊，他讲这个一说这个是非文字之经，旷劫之经，他讲的理呢是不生不灭，是道之经路，回到人生的这个玄关啊，经行道功夫呢，就对人来讲，你行道功夫，你就诵它，诵非口诵，来用乾坤，辟开合辟之机关，所以诵要用心，要用气去感知它， 这是大家这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啊，不一样的地方。因为这个砍力颠倒真妙用啊，他说，原来这个葛仙翁的受制万变，他实际上是做一遍修行遍，等于说行道啊，行道。万变就是功夫啊，运行不绝，绵绵若存。最后得一粒粟米啊，藏于黄庭，皆为金空气，金胎如母之育婴，与儿神交冠。十月胎完，天门破蹦出阳神，然后变成千变万化，这叫真人啊。这个经的功德，从丹道来讲啊，这个功德，后来讲的张子阳三传飞人，三遭天谴啊。然后呢，张子阳也是一开始也是口传，然后怎么样的，后来又把他用文字来传出来啊，就说讲这个解释这一段。我们看157页，然后一个左旋，对吧？左旋，这个左旋真人学到这是诵此此经，即得十天善神拥护其，然后呢，玉符保身，今夜练行啊，行神俱妙与道合真，就这个道它的潜力和潜能啊，它的潜力和潜能，对于一个人修行，真正修行合于道的话，它是一个极高的一种方便啊，极高的一种方便。所以道教传世嘛，它首推的经典呢，就是历代一些著名的道士也是这样传承的，就是说都是来自于本源的经，就是道德经啊，道德经。但当然还有比如说三玄嘛，老庄易它都合在一起，还有所谓玄学。这里讲这个葛仙翁啊，讲到这，他说讲这个也是丹家的金丹大道啊，金丹大道。所以说这里讲的这个什么十天善神，解释这个十天善神就是戊己土啊，戊己土这个是两个无嘛，是十嘛，对吧？叫十天善神，就我们中宫的真意和正念、正见、正定啊，是这个东西啊。这二土两个土加起来是五嘛，有个阴土阳土嘛，对吧？东方甲乙木两一阴一阳嘛，啊，就这样就啊，所以一阳触动的时候，把它以神归气，气归窍，沉下海底啊，去爆出日头来。所以持诵此经呢，实际上相当于说，修炼我们的这个元神元丹啊，这样一种。然后呢，再上升南宫，然后怎么样去退阴符啊，啊，这解释这个十天神护，它有我们内在的这个能量系统和这个灵性的系统来解释这个十天神护。神安隐啊，真气发火啊，这个真气发火，然后呢，冲必出其身，然后欲将精液，所以这就涉及到欲液还丹和精液还丹啊，留住，然后成玉符保身，精液炼形啊，精液炼形。所以说行曰命，神曰性啊，就是所以道家讲这个行神俱妙啊，这个与道合一啊，讲的这个性命双修啊，性命双修。所以道家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就是命宫啊，命宫是非常殊胜的啊。所以与行神俱妙与道合是合真啊，所以这讲这个十天善神啊，就从这来解释。道德经里边讲，入甲兵不被刀刃，入虎刺不被爪牙啊，就是这样。所谓这个，入火不焚，入水不溺啊，等等，就讲的这个东西啊。它实际上就是说，刀兵水火之中，它的那个真性嘛，它是空性嘛，它是那种，凡是有形的东西，它实际上本质上它都是空的，都是空的。好，我们看正义真人最后一段啊，正义真人说。家有此经，误解之者灾障不干。这个众圣护门，神圣上界，朝拜高尊，功德高，功满得救。然后感应帝君，对吧？宋持不退，升腾紫云。讲这个人的这种，大家讲飞升吧，讲这个飞升。他说这个正义真人指的谁呢？是张道陵，是我们鹤鸣山的开宗者啊，道家的开宗祖师张道陵啊。张道陵呢，他在这里受太上老君传他正义蒙威之道，所以他是正义派的。当然道教还有其他，比如说比如说这个上清派的啊，早期的这个这个三毛从陕西带到了这个茅山那个地方叫上清派的啊，这那正义呢在这开他杀鬼，然后他这个形成这个正义道以后呢，后来他在龙虎山是世袭的啊，一代一代的啊，坚持天师道，后来又出现全真嘛，全真是后期的，这个 到家。那正义这正义真人实际上这个前面是左旋真人啊，这里讲的这个正义真人指的是这个天师张道陵啊。他说这里讲的就是人家有此境，又解释人家，那不是指责人之身正，人身正中之心，他讲中道啊，中和集，所以他有一个思想渊源啊，就是李道存的中和集和三天一岁，是李道存的思想啊。那这两个人隔了大概20年不到吧啊，一个是宋末元初的，一个是元末明初的人啊，所以都是基本上都是北宗南宗的人啊。这个经呢就是宝珠啊，宝珠就是道啊，悟道者奇闻之理啊，这千见鬼声之时，选宝珠与空，选宝珠与空中，这实际上是和一个渡人经，渡人经讲这个还是在宝珠与 虚空中显示一个宝珠，把所有的经道的众生放到里边去了，对吧？这是一个道家的一个，所以他引用这个，从大家来讲，他的这个经典的这个依据啊，有他的这个源泉啊，有源泉的，他对引经据典，引经据典，对我们后面来讲，可能我们你如果读的少，你可能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那样说，他主要是引经据典啊，这叫选引，在仪仗之地选有宝珠啊，选有宝珠啊，就像这个葫芦。葫芦这个里面就是以前在近代有一个人啊，叫什么，就是他当时有碰到一个艺人，民间那人拿了一个葫芦，葫芦里边别有洞天，是那样一个有一个人啊。随着讲这个宝珠啊，宝珠与空中，去地五丈，飞旋轮转，什么诸天星辰进入珠的化炼为丹。这是比喻什么？我们自性中的宇宙和众生啊，炼度嘛，就是说卵生胎是生生化生，皆入无余涅槃而灭度珠啊，是这个东西啊，就是说我们自性中的世界和众生啊，化炼为丹啊，这叫真的误解啊。然后丹凝成片，浩气纯阳，自然再障不干，所以乃得诸天圣暗家神护其身啊，所以一身万身。所以道家的早期的一些经典和修道的方法，身就是神，身体嘛就是万神殿，万神居住之所啊。但这个神上它代表了我们和天地万物的灵性的一种感同，也就是人就是个小宇宙啊，宇宙就是个放大的人啊。真正的成道者就是说小的和大的整合起来合一了啊，他不被这个时代家庭欲望啊这些东西来塑造和主宰，不被这些东西所流转，就是这样。所以说一身万身，一气万气，哎，一气万气，丹成之热，脱胎换顶，这个一身上居泥丸玉山上清之上，有三清居所啊。然后呢，就是你的，就是你好像去朝拜这个三清啊，功成行满，感帝君啊，路吉身长清净，结界精严，行此道诵持不退者啊，自有天班，所以这个给你位列仙班啊，身腾紫云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样，这种说法呀啊，这是一个我觉得我们清净经讲到这也就差不多了啊，讲完了，刚好我们的原来计划，所以后面因为很多的前面实际上我已经反复讲，很多核心的它就是一样的，对吧？那么它对它的具体的文本呢，其实也比较简单，所以我们后边呢，我们按原计划讲《阴符经》啊，好吧，就这样。